接着哈，这里面就谈到这个，有人虽做工啊，先是罪障啊，罪障故不得受乐，所以不言一切皆儿啊，是故如难非也啊，本来就是这样。但在这个道理，这个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在佛法里面有很多，但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讲四十二会观念，你造这个业一定这样，你会。你要是懂，好说你造这个业会得什么报，但就我们无知者就定说你造这个业一定会得这个报，所以是好意，但也妄断了啊。你所以我们现在在用遣词用字啊，都会有一种保留，而且都会附以条件，若这样有可能如此。那为什么你讲话不定？因为太多不定因缘，我没掌握，所以我不定说。你随便定说，哇，那是一种狂妄，是不是？你欠他的啦，你上辈子怎么也欠也对，但是不是叫你这样？而且是不是真的欠？你总不说他今生才造新业的，所以就变成轻易就是用这种颠倒的这种在论断都不适合。所以这个有时候都是见啊，就是一种自见。我们在现前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在阿含经很多地方都有类似这种先造业啊，比如说不先受福 后受苦，还有先受苦后受福，类似这样的道理都有。甚至如果要这样谈，那还可以讲。从业道上来讲，一业里面有种，你造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业道。所以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业道里面，你所得的结果是复杂的，并不是你所想的这么样单单纯纯。一件事情的一个心念里面夹杂了善恶业，这种善恶业，而且还不止一个念头，这里面好多念头，一念都有感果之用，所以结果出来。那就很多，而且说他感的果又跟你过去的业要结合，那这些什么样的结果都有可能。你会发觉怎么会这样，那里面夹杂了善恶，一件业下去，它不但感应你的恶，同时也可能感应另外一个善法的成就。因为什么？你的念头里面善恶念都有啊，甚至有的你一恶造出去，结果他的善也报了。问题是他这么造的，他的善是吧，他的善其实是具足了，因缘到了，只要一个作为，但这个作为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善出来了，这个善还他怎么样，还他不像如果你以善去感应的圆满。有的人是急着，就是不是急着了，就是说他造了一些事情，本来这个善果是可以很大的果，只因他一时起的烦恼也报，甚至提前报，但这么一个提前报还他，让他原来的圆满的果受损，是不是有这种情形？有啊，你要好了给你了，意思就像说他一直真的要说，我不是不给你，你慢一点，我要把最好的给你，你可能骗人，就一直讲好吧，给你嘛，就给了一个，因为因缘没成熟，只好给你那一部分的而已啊。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形？也一样。好，所以你说，你看以为是感应善果出来，不是，是条件组合，过去的善业因缘成熟，但因为你的恶里面夹杂在里头，所以善已经受损了。那个眼前里面看是不一样，你看嘛，我跟人家争，有争有得，我知道你损的，啊，你敢要的人就拿得到。未必是圆满的，是不是？那众生只看眼前，看表面。好，我们接着看，自名诸佛于不定世中独有不定智居住啊，这还啊是不共法哦。再过来，知无色处者，声闻辟支佛，知身无色处众生即法少分啊，这个逗点去掉。就是知身无色处众生即法啊，这个身无色处的众生即这个法少分而已。好， 诸佛世尊于无色处众生集法哈啊，你也可以啊，集这个法其实可以一起，因为集众生处集法具足悉知啊啊，是无色处有若干众生生此处，若干众生生彼处，若干众生生出无色处定，若干众生生第二处啊，这个一个是空无无所有，一个空无啊空处定，一个是事无边处定。那若干众生生第三处，就是无所有处定。第若干众生生第四处啊，会想会想处啊。若干众生啊，生来而所思，若干众生今而所思，当退莫。你看到跟前面里面的知，这个知变成是很定的知，前面的讲不定知却是拥有很多的因缘。所以我们之前我们刚才不是讲说定不定对你是不定，你因为你的知不具足，但所以佛法里面很多都是对他来讲是定知的啊，但因缘在酝酿当中的他也会容他还在酝酿当中，是，所以这个知里面有很多我们能生出一个原则，但你在某些事情要不得不要做论断的时候啊，我们一般来讲在做很多事情在论断的时候，一个比较成熟他会事先假设条件，这个事情怎么判断，若这样若这样若这样若这样若这样就这样，表示你讲话负责，因为你不是一个定说的，所以你事先有的人他可以看得清楚，但我们有的人之后就说哎，若这样或若这样若这样，举三例子，但结果他其实这里面有种种变化，可能还不止三样，可能是若一若二若三若四若五，他含括的更精细精细，但有的人是说若一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讲了很多错了，因为来讲有的人更精细，就是说虽看是有无，其中二因缘已不可能生，所以我说三即可，是不是这样，这样吗，听到条件是五个，你如果不能抉择你能说出五个，但其实有的人在某些因缘当中他只说三个，他说于二未说，为何未说，于二不可能生，以他的因缘此二法不可能生，对不对，障碍掉了，因缘缺了，是不是，那有的人就是好像在背书把所有根就列出来了，纯说法可以，在现实例子当中有的是多余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这是这样的观察，好，我们看啊，他这里啊，若干众生今而所食，当退莫。若干众生即受而所食啊，啊，是哪受受寿命到哪受该退？这个里面讲的很笃定的啊。若干众生必定寿命啊，就是他能圆满他的寿命啊啊，他能力的。若干众生啊，不定啊，不必定寿命，他这个还带因缘决定的啊。若干众生从欲界命中来生此中，若干众生从色界命中来生此中，若干众生从无色界命中还生此中，就是无色界完了到无色界，好，因为他现在最讲是无色界的，那无色界为什么无色界的很多的圣者不容易，因为太细，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个东西啊，是看到了一个结果，要论其细微处啊，很难。像比如说，我们煮很多东西，我们做菜，这样煮会这样的结果，原因不知道，但经验累积它会这样。这个结果对你来讲，你能论断，但要说出原因，非你所能，是不是？但有的人就大约是这样，为什么不知道？经验累积啊，所以有的人也说得准。但不是准，他不能那么细的准，唯有佛。那你看那个无色界的，你说圣者他们能不能知道，能，但他知道只能概略少分，他只能少分，因为他太细了，太细了。像我们现在是不是知道欲界，我们也知道啊，我们是不是有欲界相，我们欲界众生相，我们知道欲界的烦恼，我们知道，能真正烦恼知道吗，我们也是少分， 你就欲界众生都还知道自己的欲界烦恼都是少分的，但是并不表示说你欲界众生对你的欲界烦恼你就能多分，那圣者也是，那不同的圣人在观察还是有差别的。好，这个若干众生啊，人中命中啊，即来生死啊，若干众生啊。啊，天中命中即来生死啊！是诸众生于此命中，若生欲界，若生色界，若生无色界。是诸众生此中命中，若生天道，若生人道，若生阿修罗道，若生地狱，畜生恶鬼中啊，恶鬼道中。你看，他这些啊，众生啊，在此中命中，你看他无色界，他有可能直接到哪里，也可以到地狱。一个是顶的无色界的，那一时到底的一个是地狱，一个是最高的，那么一通马上到哪里。所以人家说那我是慢慢讲，没有，他马上就给你送到哪里去了。那为什么他看你那个你这个无色界的福报有，但灭之后下一个抢的竟然是地狱的，也有可能是。所以有的人因为他你不能，有的人是造很多的恶业，但过去的善业是一直串起涌出，所以他甚至有可能善这个善这个善这个善这个善，你其实怎么看不到恶？那你把这造了很大的恶业，但虽恶业造了，但因缘不具足，结果连续还不断的善，善果一出来，你就很难讲说此生善下生善，甚至下生还善，为什么？恶法不生，恶法不生，所以因缘不具足啊。好，好，那我们就要再看，哎，这个是诸众生于彼处入涅槃，也有在这个地方能入涅槃啊。这个在有很多类众生，他可以到就在今生一还没波涅槃，他是在入众因身的过程当中波涅槃。那有的人是要到来回天上，要到天的过程要下来波，有的人是下了天到了天波涅槃，有的人是在天待一阵子波涅槃，有的人是要变色界无色界完才波涅槃，各个因缘不一样，有的是要很辛苦，有的人一开始他是小小灰烬，一旦就一下就烧光了，有的人必须要遍烧所有的上恶界的这些东西，要慢慢个一个一个一个来，那最后才破涅槃，那根性立顿不同啊。好，我们接着看，若干众生皆是凡夫，若干众生是活贤圣弟子，有什么？也解脱因在里头了，要解脱因啊，就有些就是他里面看不到那种解脱因缘啊。好，若干这样众生啊，这个凡夫弟子，若干众生啊，成声闻圣，若干众生成辟支佛圣，若干众生皆成大圣，若干众生不成声闻圣，若干众生不成辟支佛圣，不成大圣啊，那个。若干众生行灭者，若干众生不行灭者，若干众生上行，若干啊，就是行灭跟不行灭啊。那个灭，当然我们就讲即灭道、解脱道。那若干众生他什么？他是往上的，他可以上行啊，他能往上上善界，可以再上行啊，就是说他具有向上增上的那个上行。那若干众生啊。摩诃弟子啊，这个就能看到一切众生的根性。其实在佛法里面，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凡夫，我们实在是不容易看得很清楚，但我觉得他有一点意思，就是说其实当你对佛法的道理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你也大概能知道，说不是知道，这种推断的啊，我没那个神通可能推断说这个人具有从他某些因缘，一般如果我们比较会从表象，但我如果对一个法的那种 道理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他在身上会不会有没有那个味道，那个种子，好，那个因缘他会不会有？但所以我说，我们之前不是在谈一个道理吗？当我们在判断一个人一个事的时候，这个我们会从单一个面，但如果你比较清楚法的相关因缘的时候，你在判断的因缘就多了很多。为什么？这样的心不会结这个心，这样的心有可能结这个心。所以在这个人的种种诸多身心变化当中，你大概也可以抓出一个粗浅的概率，有没有可能？为什么？这种善因有没有？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讲一个法会有法眷属，而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眷属，就是这个法会衍生这一类的法。所以你有，也就是说，当你对佛法的道理越了解的时候，其实你在自我抉择，在帮别人抉择的时候，你的判断就会越加精准。因为它的坐标啊，它是经过几个参考点在决定的，就是越来越准。那我们现在如果老是从单一项、单一面这样来看，这个有时候误判的机会太大。哎，好，我看，诸佛又知是定受位，是定不受位啊，位浊啊，是善是无记，是定中啊。啊，断若干劫是定上中下，同样的定里面，它是比如说有定入这个定入初禅啊，有的人是初入初禅，有的人是在初禅里面成熟，有的人是熟了以后他更上，他可以具足什么厌离初禅进入二禅，类似这样的情形。好，例如说无色诸定，唯有诸佛以一切种子岂能分别大小深浅，心相应心不相应，果报非果报等啊，这个相应法啊，这个乃是不相应法啊，这个我们讲说不相应法的那种，像比如说那种色心不相应啊，讲色也非色法，讲心也非心法，而是在色心法的交替种种差别显现出来这种不相应心法，不相应心，不相应法。那这个不相应法，这个极为细腻啊，那一般圣者也不能辨知啊，也唯有佛啊。所以在这里面很明显谈到，就是佛跟其他的圣者的不一样。所以你看这一点描述，声闻经典它只是谈的，所谓声闻经典就是它以声能含摄声闻的，不像这种菩萨广菩萨经论广谈那种。他只能谈到简约的佛跟阿罗汉的不同，在大圣经论里面谈的佛的功德，那个就细细抉择出中间的不共法出来了，是他就能抉择出来。所以这是必须要是这个对当的，什么对当？它是配当的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说唯有你把佛的功德谈清楚，那菩萨行的意义就在里头才能建立起来，才能建立起来。而这个东西在哪里？这都是在大圣经才有的。所以我说，如果把大圣经拿掉了，大灾难很多问题都无法建立。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那种似是而非的啊。我们可以有些地方含混含混，不要太计较，但佛法的根本大义不容许你有动摇啊！你在这个地方一动摇，后面的灾难可就起来了，全部都很难安立。那我们很少人在留意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不在乎。久了以后，刚开始谈这种理论不在乎，谈到最后以后，机会成事，成为定见。像我们现在这种大圣是后期衍生的这种观念，竟然是佛教界的所谓学术里面的定见。那我们这些傻乎乎的所谓的大圣弟子还在接受，阿弥陀佛，实在是，是不是？这是最大的伤害，因为你断你的根，你还在高兴， 但之前不是呢，这种观念就在这二三十年慢慢形成出来了。所以我说佛法衰成这个样子，之前我们不会接受这个啊，而且那是少部分人学的，但曾几何时不断在衍生到这种观念竟然是成为所谓的主流。这才是最可怕，连你自己在深深这口口声声我们要护持大圣，可是你中的毒就是这个毒。但我就想说，再不说你连你的整个根源都断了，你还能在那里又在，没关系的，不要计较啊，好，没关系。所以有一次我就在谈啊，有人讲说这有什么讨论的，我说你怎么会反对这种看法，我说我是支持你的，我不是要反对。他说你哪有支持我，我是支持你那一边的另外一边的看法，不是，我是支持，那我说不是，我是支持你哦。为什么？你们大殿还有文殊普贤哦，你们大殿还有文殊普贤，当然我这个立场才能让文殊普贤住在大殿的哦。你那个立场是让文殊普贤出去的哦。是不是？不然你找不到源头嘛。这个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哦。我想类似这种情形，因为这里面都有关系。你如果对佛的不共法不了解，那菩萨道的意义也不容易找出来了。其实我们看第十二，灭法者，诸毗湿佛、诸阿罗汉、过去现在灭度者，诸佛通达。这些怎么样灭度的都能通达。如经中说，诸比丘是贤劫前91劫，毗婆湿佛出自31劫，有二佛出，一名湿气，二名毗湿婆。此贤劫中，鸠罗孙迦那含摩尼迦摄佛出啊，如是过去诸佛大智见，此中此经中应说啊。他问哪时候谁啊诸啊乃至几劫啊，这些都能知道。好，那这个贤劫91劫里面乃至到最后哪些佛陆续出，此经应说，即诸声闻弟子灭度入无余涅槃，即辟支佛号曰成，号曰华相，号曰剑法，号曰法家，号曰喜见，号曰无垢，号曰无德，如是等诸辟支佛入无余涅槃，佛悉通达。复次，为灭度在有余涅槃，深远多近，通达世事，一名通达之灭就是说为灭度在有余涅槃的也知如今说，佛告阿难，我与此人悉知无有为案，世人必定尽是内法，世人命中当入涅槃，一名自灭其实我们很想说请佛慈悲啊，透露一下消息嘛对就是你跟我打个pass一下，到底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我想已经未到吧没关系，我想这个也不差这几年，我们现在佛不见，我们去问阿弥陀佛其实这里面有这个道理，在经论我一时现在也忘了在哪里，要见佛，佛有因缘，他不会让你见而不得利益，我们都以为见了一定得利益，未必就像有人很思念某些人你见了他还他生气慢，他还了让他不见，所以我不记得他就是他有一个因缘，那几个条件佛会让人家见或是佛不让人家见好，又说又与愚人同达，四谛能知其事一名自灭。他你有没有通达四谛？ 啊，这个道理就像我们现在不是也同样的，就是说你对这个四谛的通达，以我们来讲，我们不能简知，但其实也大约就是说，一个人是不是能通达到哪里？但从他所论说的一个知见里面，也知道说此理未通达，是。我们要讲这个讲不通，哎，他能通达到哪里？我们可能不容易知道，但他哪里有自色，有时候反而也可以知道。就像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也不是正果的人，我们也很多愚痴，但因为某些观念越来越清楚的同时，我就常讲说，哪条路究竟很明确的跟你讲，我们其实还没有那么大的智慧，但大概也慢慢知道哪条路铁定不要走。这个十条路里面啊，也撞了好几条都撞不出来，大概就哪一条路对啊，我们不敢狂妄，但哪一条路走得铁死，就是说像破邪显正，不是有这种道理吗？真正的究竟很难用语言表达，但你这样的看法已经处在互相矛盾，这个知见错。他说那你跟我讲真的，那也很难拿出来，所以有时候为了显那个真意，只好从什么破的角度入，无法直接点显这一条路。为什么？一旦有所安立，往往令众生又令身自走。所以在这种场合，有时候变成就是说，他以他所显的种种的果实，一一的破除，就是破邪显真。好，借其一切的那种执着因缘、妄想分别，让他彼此矛盾，让他看到不究竟。从这里，如果善用心的人，有的人在像禅宗不是吗？从他的棒喝其实也是一种方法。好，在这种棒喝当中，当然我们不会棒喝的人就乱棒喝，那根本到最后就是在玩耍，那就在玩耍。但适当的棒喝其实是让你怎么样断除那些不当思维那一条路，就是你这一条路，我利用棒喝把你说这条路不通的，这条路不通的。所以在佛陀里面，他不是引导也有这样吗？他从引导当中让你去觉悟。所以我最常举的那个屈身也是，就在问答当中，他突然就问到中间，他就震撼乱了。哎，有没有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他只是觉悟，他不是个什么东西。就在一个过程当中，他发觉所有的法，不管什么法，原来原则在此。就在这么一下顿然光下，断放下破了无明，他就证果了。好，所以我们就很羡慕当初佛在的时候啊，因为他能善知你的根性，像这里，所以我现在只买入门票，其他交给佛陀。哎，对不对？那总是要见个面嘛，对，那我就负责这一段后半段。我每次想到那个极乐世界，我就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想法啊，先诱起你跟他讲，其他我暂时外场，我先捞上边死皮赖脸，我也捞上那个地方啊。像我们在修行，现在修行的比较好，我的啊，一般修行有时候呢、诸多障碍挂碍重重，其实要是有道心，应该怎么样？我退无退路，人必无常。我今天看清楚这一点，死皮赖脸也抓着不放。这是这种气魄，那看不到这一点，你就轻易动摇，对不对？在小处动摇，不在那个根本处。在根本处，你要讲说这是唯一路，其他无可选择。我路看得很清楚，我的根本不能断，其他的我能同时兼顾最好。再怎么样，我不断我的最终根本。哎，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不是常做一个思考吗？常跟大家讲说，那个你必然要走的路，无从选择的路啊，那个你最重要的路，那个先安立，不要其他地方我、照顾的非常周全，就照顾完了最重要的竟然把它摆最后，不是？ 这个道理。好，我们接着哈，这个一明通啊，如何告舍利佛，我知涅槃，知至涅槃道，知至涅槃众生。所以我讲说，如果你对涅槃道理、次第道理，你唯有你也一分一分了解它，你才能一分一分去审知自己，或是推动自己，或是引导别人。所以我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当然我们很难一下到那个地方。就像经典里讲，我们如果做不到，我们至少能一文解一毫解，那是退而求其次的。但其实真正的是要你懂，你就懂得说那个四谛的味道你比较清楚啊，你就能觉得你这观念不对，不是这样。这不是你另外找参考书说你干嘛，我们好像有一个标准答案，你这不是，是你懂，你跟他讲，他不容易懂，不容易接受，因为你没威德，你就举经证证明，但不是拿经典，动不动拿经典去讲，不是，是应该是你懂，懂了以后，你随时就是活的智慧人去引导，那为了让他深信，所以就像这里都引经了，但他不是死板板的那个经就这么解这么解啊，不是。好，那我们接着看善知，这个应该是另外一段的啊，应该另外一个法，这是13啊，善知心不相应非色法者，这应该是另成一段，就是第13的。戒善根啊，戒善根死啊，善利于啊，不善利于等啊，这个就是这里面善不善利于，诸心不相应啊，诸心不相应非色法，声闻辟支佛不能通达，诸佛善能通达，如现目前啊，与心不相应啊，诸法中成就低智慧力故啊，就是说那种心不相应型的这种属于利于的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看啊，问曰：戒善律于啊，不善律于是色法，何以言非色法？那我们在讲那个戒体是不是色法非色法，对不对？那戒体是不是色法？答曰：戒善律于啊，不善律于有二种，有作有无作，作是色，无作非色，无作非色啊，佛以不共力故啊，现前能知，于人以彼智知啊，彼智就是彼量智。然后我们现在讲说，我当然这个我提出一个看法了啊，你们参考吧，你们也许有很多不同的那种资料讲法。那我们用一个最直接的，请问戒体是色法还是心法？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是不是由业所形成？所以它会有相，所以戒体也有那个色的相，所以才会有那像是生死自证明，不是这个人善恶业在他有神通，是不是能看出来？他的善恶相，所以也可以现这个相，他也能看到那个相，所以甚至机器不是也有这样？不是有些人他那个光照他的时候，那个身体的光相会不同，是不是？他的好不好也跟光有关，身体健不健康也能照得出来，那个晃出来的光不一样。我碰到几位医生啊，其中还有一位是医学院6年级，现在怎么样我不晓得。有一次我在那个讲那个什么临终关怀，那我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实习，就是他6年级的，应该是6年级，他就来找我，他在私底下找我，他说他很担心他琢磨。他什么琢磨？他说他很奇怪， 别人有病了、啊、他能直接感觉。那人找他的时候怎么病他就怎么痛，他能感受到他痛哪里，他因为他就有病。结果后来说这个我已经听好几个了，那有的也觉得怪怪，就是一进来你哪里有问题，他会跟他一样感受到哪里的问题，是不是？你看他也是一种联动，甚至有人就看到他的那个影像出来，是不是也有？所以你说像中医戒法里面会不会在我们身体产生作用？会。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信念，包括我们的菩提心戒，我们所有的菩萨戒，我们所有的利益戒，其实都合合在你的身上显现它的功能，对吧？视缘名色，名色缘识，它就这样，它会有。所以我们最主要在认知心，在这个做法的时候，我们在做法的时候引申的这个无作戒，其实它是联动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做法的时候，它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作为，它就形成另外一个无作戒体，它从这里引申出来，那个由内心心力又形成的。其实这两者之间，如果从缘起法来看，你会发现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它会不会纯粹心法？它一定由心而发动。它有没有设法显现？一定会，因为它是缘在一块的。所以当然随状况还是有差别，但当我们内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其实身心所表达出来那个由戒清净表现色身清净，它也是连在一块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清净以后，我们的果报身体这些是不是会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那我们内心所形成的那一股由我们的念力形成相对跟它相应的那一种色法，会不会有？很正常啊，它会在这里显现，会有啊。但我们当然知道，最主要它是以心法为主。为什么？十二缘起里面以无明为主的，是不是？那所以说，当我们如果以明相应，后陀的以明进去以后，后续的缘起是不是跟陆续跟着起作用，就起差别了，是吧？所以我常讲就是。一个人在文法上要是得一法的真实受用啊，其实他所影响的是很难论的哦，因为他是从名义相应，无名相应，十二支就懂，你一名相应，十二支也都懂，就是从这个根源动所引申的众多功德都很难用数量去比拟，因为它是个根源处啊。那这个是其他的不行，只有那个佛才能知，其他只能以彼量知而已啦。为曰：诸佛但善知心不相应，非设法啊，不善知相应法也。答曰：若通达不相应法，相应法无所复论呐、啊。相应一心相应一色相应的这些法，那不是就更清楚？那种综合出来的相互交替，就是。分位差别，分位差别就是这里夹一点，那里夹一点，综合出来的差别功德，这种分位差别的这种没有实法，我们当然唯识里面讲实法，并不是那个自信的实质。有的人在读唯识里面把唯识的实法当实，不是，那是比较有所凭依的，不是完全没所凭依的。所以有些相应，有些法是什么？它有它的相对应的比较具体的根据，但这个根据还是依它起的。这时候我们说它是实法，但有些是完全是带重更虚谬的，所以我拿分叫做虚中实跟虚中虚啊。虚中实就是其实也是无自性，但相对于世间世俗地来讲，它是稳定的，它是有平依的，就像我们现在。也是无自性的，但我们现在比较实在。那梦中呢，也无自性啊，但显然是更虚妄啊。所以梦中这是虚法虚的，但现在这叫实，但这个实有没有真实？也不是真实，所以要这样分。好，那我们接着看，好， 人能射毫毛，出物则不论啊，就能中，连毫毛都能中了，那出物会不会中？当然中啊。故此七百不相应法中，声闻辟之，佛以第六识能知七法，一名二相三意一四无常五生六不生七度啊。那佛以第六识皆悉能知，佛知四谛相及知四书法啊。是故言诸佛善知心不相应无色法，故无色法。那当然这里面讲说辟支佛能知这个七法啊，名相意啊，这个唯识里面当然他有谈到四法啊，名相啊，那还有名啊，相啊，那还有这什么分别啦，那还有自治啊，真如自治，这真如跟智啊，啊，就是它有五法，五法一个是相、名、分别，啊，智啊，政治啊，如如，哎，基本大概意思就这个道理。他是讲这个法，那当然这跟这个不一样。那我们大概我有一种来讲，就是一个是名、相、意，啊，就是一名，名所举的，就是他所举的那个法，是那个是。哦，就是名一名会说一个指定一个法啊，那个当然是我们安理的。那这个我们给他这个名，给他定个位，定个一个所指的东西的时候，由他显的相，由这个相显他的意。比如说我们讲石头，那石头是不是名？石头这个两个字是名，但石头是不是这个词是不是指定一个指涉一个法？那这个法是不是有它的相？那这个石头有它的坚硬诸意，就是这样，是这样知道吧？名会指涉一个法，而法会有它表征出来的相，而这个相里面隐藏我们赋予它的意，对，或是它具有我们认知的所谓的它的内涵特性，这是它的意。好，那这里他讲说无常深不深度，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里面大约可以揣测一点，他因为我们大概知道他的意思，所以不用去强解他了啊，免得画蛇添足啊。因为但我不知道，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提供啊。那火的话，他能知四谛相及知四书法，所以四谛相，他指的四谛相，他其实也是一种教法。他其实教法里面又依着四书地，其实四地里面，我在谈阿含的时候，我是先谈什么啊？一个缘起，那这个缘起里面显现它的法的特性叫三法印，三法印就是那个法的特性印记嘛。一切法在缘起里面，你会看到它是无常无我，而且是寂静的。因为它是本来寂静，因为它是相依，所以是不可得。从这个意义可以说它本来寂静，所以一切法有这种印记，所以这个不是三条纹，是法，一切法会有这种特征。那因为法是有这种特性，所以说的法会依它，所以你说法的时候会引，因为会相应，所以我们姑且来讲就是实相嘛，三法印其实也同一实相印，不是吗？所以我们说的法就会依它，所以就可以在这里嘛延伸四谛。所以四谛既设世俗法，也开展了教法，而引申的是一个实际法，记录的是实际法。所以四谛法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因为它必须观察缘起，所以它也能从四谛法延伸对苦集的观察。但因为它说出了苦集的真内涵，所以它是个教理，又是个教理法。但教理法引申的描述灭谛是灭的道理，但由修行正实际灭，那又是通实际的。所以这个四谛相啊，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四谛相，当然在佛法里面，我们在修的过程里面依四谛的道理，但我们不是真理解，我们是取其大要，然后到最后真见到入，然后相见到出，这时候就更清楚。这样的我有点 方便说由空出假。出假的时候，对四地相貌、安利、善巧的相依种种因缘啊，那种啊，你就会更加清楚了。那这个当然是入真见道，在出相见道的这样就更清楚啊。入真见道那是缘以道断的部分。好啊，我们就是先这样略解了哈。那再过来这个要把它拨到另外一段，就是十四啊，四力波罗蜜者，这应该是另外练成一段。于一切法所知法无余中啊，得一切种子势力啊，实力是无畏是功德处啊，住成故啊，啊，是功德处是在这个我们不是有那个地舍灭慧嘛，这个在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了，就是在23页，好，或是12页也有讲清楚了哈。不过我们大家自己查一下，那个实力是无畏，我们查一下也知道。好，这就是有势力哈。当我们在讲这个势力啊，我们在讲那个念佛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法威势力、意威势力。我觉得这个本来我们这个是势力，可是你当你自己我们当然也没这种能力的哈。不过就是说，我们如果稍微在法上有一点比较深刻真实的一些感受的时候，是不是产生威势力？这个威势力它不会存在表面上文字的理解，它在内心里面是产生一种力量的威势力啊，这种能，因为我们讲说，当我们对事情产生一个比较明确的抉择的时候，那种因为颠倒妄想愚痴所产生的黏着，是不是比较不会产生出来？为什么？你判断出来了，啊，像有的人跟你动不动推销啊，像我们之前不是吗？第一次到印度的时候，我那个在一下游览车就很多小孩子拿着那个石头做的那个像石头做的，就跟我们就偷偷的讲古董，古董，哦，那个就一开就开眼。这不能讲，他装了以后那种好像是偷偷倒出来的那个古董，结果那到处都是的。所以不是讲说我们去的时候，导游说你们开价是从一折开始的。我说哪有那么狠啊，你要打个7-8折已经够狠了，对不对？我们在这里哪有开这种价？我们如果现在外面跟人家开价，人家不但不骂，先打你哦，对吧？你不买就不买，你跟我怎么这样折腾的嘛？可是在印度他说真的从一折，我也不知道，我们那种心地不可能给人家开一折的，可是他真的是这样，结果他偷的话就这样，我们这也怕，我们那时候不敢买，是怕买了以后被抓到变成私下换卖古董，我真的这下又有罪过了，这个到时候讲不清楚。结果到最后等你要上车的时候，你就用一折跟他喊周都卖，用1/10，也都卖，当然有些不一定啦，啊，我就是后来我的确观察，有一次我不是在普利加耶，我一个人在到那边嘛，啊，我就买了一些，看着觉得我们也去了几趟，所以很聪明的，啊，所以价格真的都是压压压。后来有一次买了一个很便宜，说哼，这次你骗不了我多少嘛，对不对？就有一次我又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一个那个。一个摊子，那个年轻人酷酷的，他也不大会招呼你。可是我看同样东西说，怎么那么便宜？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已经够便宜的，我认为这大概可是在你大概要再赚我很困难。结果一看到那差很多，那我问他说，你怎么那么便宜？我赚我该赚的，我那一副就哭哭了，说我看整个地区就这个老师，我闹了那么多的商店啊，就只有这个老师，他就剩一副哭哭了。他的意思就是我赚我该赚的，其他我不赚，其他原来标价都假的，就这个真的，我都以为我已经赚到了。我就问他，你怎么能卖那么便宜？那种他也就这样，我赚我该赚的。 所以我在讲活的圣地充满欺骗。我忽然发现他是充满欺骗，哎呀，阿弥陀佛。好，我们休息一下。
大众起立。